中国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海拔近4000米的喇荣山谷里，数万间僧尼信众依山而建的绛红色小木屋环绕簇拥着大经堂。这里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全世界最大的佛学院。2016年12月3日，清晨，阳光还没有照到大经堂的金色屋顶上。年轻僧人博巴走出自己的小屋。今天是全院僧众闭关修行一个月后开课的第一天，他要赶去上8点的早课。坐在经堂中，他默默地数了一下周围的人数。一个月前，这个班上大约有130名学生，现在只剩了50几个。从今年7月起，政府派来的工人和推土机涌入这里，开始强拆部分僧尼的房屋。与此同时，非四川本地的僧众被陆续遣送回原籍。来自佛学院的内部消息说，截至12月中，已有至少3000人离开佛学院。博巴的上师告诉他们，上面的规定是，到明年下半年行动结束时，只有5000人可以留下。博巴是可以幸运留下来的人，但是他说自己一点也不高兴。就好像在战场上，你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也不会安心。几个月来，他目睹朋友被驱逐，朋友的屋子被拆，听闻有人被抓，甚至有人以自尽抗争。有时他想，那些走了的人反而更幸运，不用每天看着周围人以泪洗面，还有那些被拆的屋子留下的痕迹。我们这边的人把佛学院看得比自己的家还重要，他说。地方统战部官员说，所谓的拆除实际上是为了整顿佛学院的居住环境，因为佛学院僧舍密集，存在消防隐患。可是博巴想不通，改善环境为什么一定要把人赶走？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也认为，当局的做法不合情理。
如果说人数太多了，我们要减掉人数，说你可以建立更大的佛法场所，让他们继续来学习。但是他没有这个动作，我认为对宗教自由来讲，他破坏藏民的宗教自由。
佛学院学生博巴告诉美国之音，上面也曾恐吓过我们，说如果有人抗议的话，就会采取另一个计划。至于另一个计划是什么，他说大家心知肚明。这几年来的兵特别多，就驻扎在佛学院20公里外的县城里。境内消息人士说，四川另一处知名佛学院亚青寺近来也发生了同样的强拆、强迫遣返。在中国东部沿海，政府2年前开始的另一项强拆运动2016年渐入尾声。各方统计数字显示，浙江1500到1800余座基督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除。温州一位基督徒告诉美国之音，自己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美国基督徒权益团体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
凡是对这个强拆十字架的这个行动呢提出异议，或者说有所行动的，不管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还是律师啊，那么都受到了这个甚至刑事化的那个打压。
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过去15年间，这类会议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习近平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中国化。
所谓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基督教的本身的这个它的颜色啊，就是改头换面啊，换成一个对党忠心、对这个政府言听计从的，完全是依附于政治的一个宗教群体和宗教信仰。
傅希秋说， 2016年，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进入了一个全面收紧打压的阶段。一个显著的例子是9月北京发布的《宗教十五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该条例首次提出宗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2016年，习近平还有另一项涉及宗教的动作。7月，他考察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座清真寺。生活在宁夏的240万回族享受着政府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是与他们秉持相同信仰的1000多万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却年复一年地受到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限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回民信仰伊斯兰教，比如说像斋月封斋啊，进清真寺做礼拜啊，只要不妨碍北京的一些特定的政策的话，这些几乎都是容许的。但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那他就受到各种这个压制和限制。
开设伊斯兰讲经学堂依然被禁，18岁以下人员不得进入清真寺，未经政府许可在当地修建维修清真寺都属违法行为。此外，维吾尔人也难以获得护照和签证到境外朝觐。限制斋月封斋的手段每年都花样翻新，政府除了继续以各种名义抓捕维吾尔人外，还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加大了对所谓双重信仰的打击。
很多维吾尔人呢，为了生存，他加入了中共或者是中共的这个共青团，那么，但他又是维吾尔人，他毕竟他本身信仰伊斯兰教，那么中国胁迫这些党员党团干部，胁迫他们放弃这个宗教的信仰，那么人们为了生存，只能迎合北京的这个政策。
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些维吾尔干部并不信任，对他们进行清查。如果发现有人进清真寺做礼拜或是斋月封斋，他们便会失去退休人员的特定补助。迪里夏提指出，种种这些都是对维吾尔人信仰的挑衅。2016年，中国政府仍然利用国家强权打击他们所说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河南开封一个小型犹太人群体也据报受到打压。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度，信仰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